卷。
书接前文，在牛棚那段岁月里，奇形怪状的事是层出不穷。就拿咱们说那穆德奎来说，由于口误喊错了口号，被关进牛棚，你说冤不冤？后来啊，可能军代表和造反派的头头们也知道他冤枉，就把他提出去进行一次谈话，叫他表表态，往后呢说话注点意。没想到这穆德奎一紧张又把话说错了，结果又被关进牛棚。这个事情是我们以后知道的，落实政策之后，京平歌曲化全都恢复演出了。每逢我们见到穆德奎就笑，穆德奎也知道笑什么，因此不敢抬头见人。这件事啊，流传了很久很久。翻回头来再说牛棚，我们这100多个牛鬼蛇神轮批的挨斗，相对的比较轻松。轻松的时候干什么呢？发给你纸笔，继续写交代材料，深挖思想根源。每天都有专案组的人来收集这些材料，收材料的时候你还得摁上手印，其他的时间呢就是打扫卫生。因为财贸干校那院子非常大，夏天扫地，冬天扫雪，大地里边农场里边的农活忙的时候，把我们这些牛拉去了干农活，什么起土豆啊，收白菜呀、有什么活干什么活。等到快天黑的时候，列着队被押送回财贸干校，各回各的屋。单说有一天，我们呢起完了土豆往回走，大家梳洗已毕，躺下来休息，因为没话可说，没活可干了，就早早的睡了。我跟毛克星两个人紧挨着，毛克星啊发现没有人监视，他把被子蒙到脑袋上，把我的脑袋也蒙上，偷偷的对我说：“老善呐、我今儿个听着一个消息，是关于你的事儿。”我一听就紧张起来了，不知道吉凶祸福。我压低声音问他：“啥事儿？”毛克星就接着说：“我听看守我们的造反派说，他们要把你送进监狱。”还听说要判处你15年有期徒刑。我一听脑袋嗡嗡直响啊，忙问他：“你听真了吗？真是这么回事？”“错不了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”“我告诉你的目的，你早有思想准备啊。”说到这儿他不往下说了，因为时间长了怕被看守们发现。哎呀，我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能睡得着觉吗？我心说够毒辣的，居然要把我送进监狱，家里边可能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。真要那天到了面前该如何是好，我心里是七上八下呀，紧张的要命。怎么办呢？我想跟家里通封信。当时的情况，通信是肯定不行的，但是我写好了一封信，准备适当的时候托一个可靠的人交给我老伴儿。能不能送出去咱先不说，信是必须要写的。正好第三天是我值班，别人都睡下了，我看着那帮人，也到了后半夜了，我觉着外边也没人监视了，我假装写交代材料，于是给我老伴写了封长信呢。至今我还记得，信上大致的意思是说：“权贵啊， 我得到一个消息，他们可能对我要下毒手，把我送进监狱，判处徒刑15年。不管此事是真是假，我们都要有思想准备。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了，怕你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经受不住。你千万要记住，不管我这儿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也把心放下，把家看好，把身体保护好，尤其把两个孩子要拉扯成人。你们相信我，我在监狱一定好好的表现，争取早日回家团聚，等等等等等。我是一边掉眼泪一边写呀，把信写完了，我仔细又看了两遍，觉着没什么问题了，把它折叠好了，揣到我裤兜的夹层里头，怕被造反派发现呢。那么托谁把这封信送出去呢？我可为了难了，牛们都被关着，肯定不行，造反派我又不熟悉，也不行，我心里的着急呀。就这封信在我兜里头揣了将近1星期，每次吹哨集合，我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，心说可能大祸临头了，可能是法院来人了，可能是公安局要逮捕我，总之不想好事儿。但也做了这种思想准备。1周、2周过去了，没信儿。3周过去了，还没信儿。哎，我觉着纳闷儿啊。晚上我偷着问毛克星：“老毛啊，咋没动静呢？是不是你听错了？”毛克星也怀疑了：“我听错了吗？”“没有，不像听错了。也许他们改变主意了。”谈到这儿为止，我们不敢往下说了。要说的这件事是真是假呢？后来我才知道是真的。毛克星也没听错，果有此事。那是数年后，我被落实政策拨乱反正回到单位，参加平反大会的时候，我才知道的。什么原因呢？当时那些造反派的头头和军宣队的领导们决定把我送进监狱，要求中级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15年，果有此事。当时啊，要说送到监狱一个人，那不费吹灰之力，他们觉着非常有把握。结果他们送到法院的材料被驳回来了。别看那阵乱套，还真有主持正义的人。主管人说了，说此人他所犯的罪行不构成刑事犯罪，不能判处徒刑，故此驳回。那就拉倒就得了呗。可造反派的头头们和军宣队不依不饶啊，说既然不能判15年有期徒刑，那咱们重新再拟个材料，要求判处他7年有期徒刑。他们重新整理材料，又报到中级法院。过了没几天，又被法院驳回来了，说此人不构成犯罪，不能判刑。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他们就应该从牛棚里把我放出来，但是他们不甘心呢，接着又研究想办法，说放出我来，他知道我不是饶人的人，怕我跟他们闹腾，折腾了1年多，结果什么事儿也没有，就这么把他放着，没法交代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有高人给出了个点子，既然不能判徒刑，就给他戴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，就像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一样，他再想折腾也折腾不了了，叫他受罪一辈子。 要不后来怎么给我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呢？就是在那会议上决定的。这件事情我怎么知道呢？原来在平反昭雪的大会上，当初造反派当中专管文案的组长，我那位小师妹当众揭发了他们的行为，我这才知道来龙去脉啊。当时我就想，真够歹毒的，咱们何冤何仇，非要把我置于死地？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我在牛棚里外边的消息一无所知。过了一个来月，我女儿来了，给我送来换洗的衣服，给我送来烟叶。我一看女儿长大了，半年多没见着面了，我心似油烹一样。我摸着女儿瑰丽的头，我问她：“你妈好吗？”女儿含着眼泪说：“我妈挺好的。”“你小弟好吗？”“我小弟也挺好的，家里啥事也没有。”“我妈说了，叫你保重身体，好好交代问题，千万别再犯罪，千万别再犯错误了。”我频频点头，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一样，从孩子的穿着打扮来看，就知道家里的苦到一定的程度。你想一想，我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才开30块钱，除去我的伙食费，家里所剩无几，明儿三个，两个上学的，这日子可怎么个过法？但是我有一肚子话不敢问，因为旁边站着看守呢，监督我们一言一行。话说到这儿为止，我打发惠丽早早就回家了。女儿走了，当天晚上我就失眠了，思家心切，偷着掉眼泪呀。可是在那个情况下，你有什么主意呢？后来我发现他们不像要逮捕我的样子，我这个裤子里不能老带着那封私信，这要被察觉出来那还了得吗？于是我借着上厕所的功夫，把那封信撕成了碎片，用水冲走，我的心呢这才放下。转眼之间冬天到了，辽宁的天气到了冬天是格外的寒冷啊，大雪飘飘，北风刺骨，一晚上的大雪都没停，结果第二天严妆素裹变成了白色的世界。这下我们这些牛们可有了活了，在造反派的监督下，我们开始清理雪，大伙拿着木锨、铁锹、扫帚，这顿干啊，我一算呢，离过年不远了，难怪这天气这么寒冷啊！我发现呢，财贸干校冷冷清清，好像造反派们都不在，格外的安静。后来才知道，他们拉着队伍到市里头听报告去了，因为当时发生了珍宝岛事件，跟苏联闹翻了，要打仗，究竟怎么回事？市里要做个传达报告，所以才显得这么空荡。按下这个不说，我们正在铲雪的时候，突然看守对我说：“老山，你儿子看你来了。”哎呦，我一听我儿子来了，赶紧把手中的活计放下，一转身就见我儿子老铁满头冒着热气，小脸通红，站在我的面前。多少日子没见着了，真想孩子。我赶紧把他搂在怀里，拍着他的脑袋，我就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“爸，我想你，我来看看你。”一句话好悬没把我说哭了。我说：“爸，这不挺好吗？一切平安无事。你妈怎么样？”“我妈挺好的。”“你姐呢？”“我姐也挺好的。”“爸呀， 今天你知道是啥日子吗？我说我忘了什么日子。今天是我生日的日子，在家里我求我妈给我包点饺子，我妈说没钱不给我包，后来给了我2毛钱，叫我随便买东西吃。2毛钱太少了， 我想管爸你要点钱。哎呀，我恍然大悟啊，才知道儿子过生日家里太困难了，只能拿出2毛钱来。你要问怎么样，好好好，那好什么，这都是假话呀。我就知道家里的困难都几点了，不然的话孩子不能跑到这儿管我要钱。我强忍悲痛，从兜里头左翻右翻，只能翻出2毛钱来。我说老铁呀，爸身上没有钱，只剩下这点了，你拿回去花吧，爱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儿子很懂事，知道我也没钱，把2毛钱接过去了。本想跟我亲热一会儿，我不愿意孩子多待，看着我们这些牛马不如的人，叫他心里头受刺激，所以我赶紧说，老铁啊，没事回家吧，你看爸这不挺好吗，让你妈放心，好好过日子，你一定好好上学，听老师的话，听见没有？儿子懂事的点了点头，站在那儿没动。我赶紧撵他，回去吧，快走快走，我们这儿有活等着干呢。儿子没办法，打着脚滑子回家走了。他走了，那些牛们就问我，你儿子来看你来了？我点了点头。家里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什么事也没有。当然我不敢说出实情啊。幸好那天呢，看守我们那个人叫王振文，这小伙心肠不错呀，所以我们私下里说几句话，他并未干预，他还破例的让我儿子见了我一面，要换成旁人是绝对不允许的事儿。血清理完了，也到了天黑了，吃完晚饭我们躺下了，结果第二天我发了高烧，浑身上下疼痛，卧床不起呀。后来我提出申请，要求到医院去看病，造反派的头头们一看我不是装病，一摸我脑袋滚烫，这才破例的同意了。但我一个人不行，一共凑了仨人，找了2名看守看着，把我们押送到铁西人民医院。那会儿由于天冷，得病的人非常多，医院里边是人满为患呢。人家先得给革命群众治病，而后才能轮到我们头上。我们就在人民医院的走廊里等着，等啊等啊等啊，哎，我突然发现眼前有个熟悉的面孔，一眼我就认出来是我那个师妹，叫艾鹤春。艾家姐妹几个人都非常善良，别看他们也是造反派，但是他跟其他的人绝对不一样，过去我没少教给他本事，他始终不忘这个恩情。他身体不好，也到医院来看病来了，好些日子没上班了。我一看左右没人监视，我忙里抽闲呢，赶紧冲到他近前，压低声音说，贺春呐。艾贺春一看我，先是一愣，他也惊恐的往左右看了看，师兄有事吗？贺春呐，我来看病来了，有点发高烧，你能不能帮哥哥一个忙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能不能到我们家去一趟，见见你嫂子跟孩子，看看他们过得究竟怎么样？同时你要告诉你嫂子，我挺好，千万不要叫他难过。艾贺春点了点头，师兄，你放心吧。说到这儿不敢往下说了。正在这时，我听见身后一阵大乱， 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呢？回头我一看呢，来了一帮鞍钢的工人，中间抬着个人，那人面色焦黄，跟死人差不多，就冲进了急救室。很多人在外头围观，我也挤上前去看热闹。我才发现这个人左耳朵眼里往外淌黑紫色的血，那脸肿的一个大包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闹了半天，这位也是挨整的对象，也不知为什么激怒了造反派，大夫赶紧抢救。我看罢之后，心中暗恨，这帮人是太毒辣了。你也有父母，你也有子女啊，我恨的是不得了。恨有什么用啊？时间不大，轮到我头上了，开始用听诊器给我听了听，就是普通的发烧感冒，给我注射了一针，拿了点镇痛药。哎，这算结束了。我们三个人又被押回财贸干校。打那之后，看守对我们看守的非常严，不管干什么都要请示报告，不经批准绝不准随便行动。转眼间到了春节了，造反派的头头和军宣队决定让我们吃顿饺子，但是自己和面自己擀皮自己包。我们大伙是齐下火龙关呢，我心说不管如何我也得吃得饱饱的，好迎接新的挨斗。